刘湛，字弘仁，南阳聂阳人。祖父刘丹，父亲刘柳，都是晋朝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刘湛过继给伯父刘旦，承袭安众县五等男的爵位。年轻时就有气度才干，不崇尚浮华，广泛涉猎史书传记，熟悉前代旧典。年纪轻轻便有治理天下的志向，常常自比管仲、诸葛亮。不写文章，不喜欢议论。被任命为宋武帝太尉行参军，受到很优厚的赏誉。父亲刘柳在江州去世，抚州送来的丧葬财物很丰厚，他一无所受，当时舆论称赞他扶桑期满，原相国参军谢惠、王弘都称赞他的气量才干。武帝进入建康，接受晋朝禅让，让第四子刘义康担任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、留守寿阳，任命刘湛为长史、梁郡太守。刘义康年纪轻，为亲政，抚州事务都委托给刘湛，晋号右将军，仍随府转任。刘义康以本号调任南豫州，刘湛改任溧阳太守。为人刚严用法，监吏犯赃百钱以上的都处死，下属无不震惊整肃。庐陵王刘义真出任车骑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刘湛又任长史，太守如故。刘义真当时为武帝扶桑，让帐下准备膳食，刘湛禁止他，刘义真便让左右买鱼肉珍馐，在斋内另设厨房帐幕。恰逢刘湛进来，便命人煮酒烤车熬。刘湛正色说：“公当今不宜有此设。”刘义真说：“早晨很寒冷，一杯酒何妨？长史是同一家，希望不要见外。”酒送来，刘湛起身说：“既不能以礼自处，又不能以礼处人。”后来任广州刺史，嫡母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任侍中。当时王华、王坛守、殷景仁也是侍中，文帝在和殿与四人宴饮，十分高兴。王华等出来，文帝目送良久，叹道：“这四位贤才一时之秀，统管喉舌，恐怕后世难继。”到辅军将军江夏王刘义恭镇守江陵，任命刘湛为史持节、南蛮校尉，兼辅军长史、行府事，王弘辅政。而王华、王坛守在朝中任职，刘湛自认为才能不亚于他们，不愿外出。这次出行，认为是王弘等人排挤他，心中很不平，常说二王若不是代底旧臣，不会到这一步，可以说是遭遇风云际会。刘湛自负才气，常仰慕汲黯、崔琰的为人，所以给长子取名刘湛字长儒，次子取名刘演字季归。刘演在江陵病逝，刘湛请求亲自送丧回京，刘义恭也为他陈请。文帝答复刘义恭说：“我也看到刘湛的启示，为他心酸，不想随便违背他的请求。只是你年纪轻，刚涉足军务，八州广大，专断事重，咨询倚仗，不可不得其人。考虑再三，未能立即顺许。现答复刘湛启示，暂且停止那边的葬事。近来朝臣相继凋零，我寄托秦淮的人越来越少，刘湛却是国戚，我想召他回来，只因膝下责任重大，暂且停下此事罢了。你庆赏处罚涉及得失的，一定要全部委托给他。”刘义恭性情很狭隘，年纪渐大，想专断政事，常被刘湛裁制，主左之间嫌隙于是产生。文帝听说后，秘密派人责问刘义恭。刘义恭陈述刘湛无居下之礼，又自认为年长，未能如意行事，虽奉诏旨，常出怨言。皇上对兄弟一向笃厚，想加以酬顺，便下诏说：“当今之才，委托任用已经如此，应尽量弥补缝隙，取其可取，弃其可弃。”此前王华已死，王坛守又去世，领军将军殷景仁因当时贤才凋零，禀告文帝征召刘湛。元嘉八年，召为太子詹事、嘉己侍中，与殷景仁一同被任用。刘湛说：“当今宰相河南，这正可当我南阳郡汉代公曹而已。”第二年，殷景仁转任尚书仆射、兼选部、护军将军，刘湛代任领军。十二年，又兼任詹事。刘湛与殷景仁一向交好，又因是他建议征召自己，很感激喜悦，到一起被时遇后，猜忌嫌隙渐生。因殷景仁专管内任，认为他离间自己。当时彭城王刘义康专职朝权，而刘湛昔日是他上左， 于是以旧情倾心结交，想借宰相之力回转主心，亲赴罢黜殷景仁，独揽实务。刘义康屡次向文帝进言，事情没有成功。刘义康的僚属及刘湛的依附者暗中互相约束，没有人敢经过殷氏家门。刘湛同党刘敬文的父亲刘成不明白其中蹊跷，到殷景仁处求郡守。刘敬文急忙向刘湛谢罪说，老父昏聩，竟然到殷铁那里求官。因我愚昧浅陋，上父生成之恩，全家惭愧恐惧，无地自容。刘敬文坚产如此。刘义康擅权专朝，威倾内外，刘湛更加推崇他，不再有臣子之礼，皇上渐渐不能容忍。刘湛初入朝时委任很重，善于论说正道，并且熟悉前代旧事，听者忘记疲劳。每次进入云龙门，驾车的人便解开车马，左右及仪仗随意分散，不到晚上不出来，以此为常。到晚年煽动刘义康，欺凌朝廷，皇上心意虽已疏远，但接待不便。皇上对亲近的人说，刘班当初从西边回来，我与他谈话，常看天色早晚，担心他该离开。近来入朝也看天色早晚，担心他不离开。刘湛小字班寿，所以这么说。迁任丹阳尹，詹事如故。17年生母去世，皇上与刘义康行迹已乖，祸端将结，刘湛也知道没有保全之地，道遭母丧，对亲近的人说，今年必败，平日靠口舌争辩，所以得以拖延，如今穷困痛苦，再无此望，或者岂能长久，在室内埋伏假事，等待皇上临调。计谋又泄露，竟未去。十日下诏收捕交付廷尉，在狱中伏诛，时年49。刘岸等一同被杀，弟弟刘肃、黄门郎流放广州。刘湛刚被收捕，叹道，便是乱啊。又说，不说没有我应乱，杀我之日自是乱法罢了。入狱见到刘肃，说，竟然又连累到你。相劝为恶，恶不可为，相劝为善，正见今日如何。刘湛生下女儿就杀掉，被当时人惊怪。宇悦，字仲玉，颍川鄢陵人，晋朝太尉宇亮的曾孙，祖父宇熙，吴兴内史，父亲宇准，西中郎将，荆州刺史。宇悦在晋朝任司徒右长史，桓玄篡位，任中书侍郎。宋武帝平定建业，累迁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当初刘义家在京口非常贫困，曾与乡里士大夫往东堂共同设建，当时宇悦为司徒右长史，邀请抚州辽左出东堂，刘义已先到，派人告诉宇悦说，我被贫困潦倒，经营一次游玩很难，您是如意人，无处不可示意，难道不能以此堂相让？宇悦素来豪横，径直上前不回答刘义，对众人说都避开，只有刘义留下射箭如故。宇悦厨房菜肴很丰盛，不给刘义，刘义既不走，宇悦很不高兴。刘义又派人说，我今年未得子娥，难道不能把剩肉赏给我？宇悦又不回答。到这时，刘义上表解除宇悦都督、将军官职，让刺史一镇豫章，派清江赵辉领1000兵守浔阳，建威府文武3000人全部并入刘义江府，身家错辱。宇悦不得志，被上升居，到豫章没几天去世。宇登之，字元龙，宇悦的族弟，曾祖宇宾，晋朝司空，祖父宇运，广州刺史，父亲宇阔，东阳太守。宇登之年轻时就以强干自立，起初任宋武帝镇军参军，参与讨伐桓玄有功，封曲江县五等男，累迁新安太守。谢惠任荆州刺史，请他为长史，南郡太守，又任魏军长史。宇登之与谢惠都是曹氏女婿，名位本来相同，一旦做他的辅佐，心中很不满。到厅堂的文书只写即日公道，全无感谢之言。每次觐见，被持香囊几席之类，一样不备，就不肯坐。曾在谢惠座上朗诵《西征赋》，说，生有修短之命，未有通塞之欲。谢惠虽恨他，但常宽容他。谢惠抗拒王师，想让宇登之留守，宇登之不许。谢惠失败，宇登之因无责任免官禁锢还家。何承天戏弄他说，因祸得福未必人人知道。宇登之说， 我几乎与三树同死。何成天曾为谢惠写表说，当福州东下，杀此三树，所以与登之以此嘲讽。后来任司徒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辅公彭城王刘义康专揽政事，不想让下属错意。而与登之性格刚直，常陈述己见，刘义康不悦，出任吴郡太守，因贪赃免官。后来受豫章太守，征为中护军，未拜去世。儿子与仲远起初任宋明帝辅佐。废帝景和年间，明帝被猜疑防备，宾客故旧无人登门，只有与仲远朝夜不废。明帝即位，对他说，卿所谓疾风之劲草，从军入仕参军，擢升为太子中庶子，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侍中。与登之弟弟与仲文，与仲文官至广平太守，兄长与登之任谢惠长史，与仲文去探望他。当时谢惠权重，朝事都加以敬重，只有与仲文与他行对等之礼。后来任彭城王刘义康骠骑主簿，为就职改任丹阳丞。继位到府，对府公的礼敬有疑问，下礼官广泛讨论。中书侍郎裴松之意道，按春秋桓公八年，济公迎王后于济。公羊传说，女在国称女，此其称王后何？王者无外，其辞诚矣。由此推论，则仲文为立之道，定于受斥之日。名气既正，则礼义从之，岂可为道而废其礼节？因直立礼，朝廷听从。后来始兴王刘俊当镇守襄州，任命与仲文为司马。刘俊不到任，仍受南梁太守，司马如故。当时领军刘湛依附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，而与仆射殷景仁有嫌隙。凡是朝士与殷氏交往的，不得入刘氏之门，只有与仲文在两人之间交游，暗中尽忠于朝廷。殷景仁称病不朝见多年，文帝常令与仲文奉命往来，刘湛不怀疑。刘义康出京就藩，刘湛伏诛，任命与仲文为尚书吏部郎，与右卫将军沈衍之一同参与机密。历任侍中、吏部尚书兼益阳王师，内外归附，世倾朝野。与仲文为人急躁不耐烦，宾客诉说无礼者，愤恨骂力行于此色，素无数学，不为众望所推。信号节，士大夫造访者，未出门就令人试洗洗床。当时陈俊英冲也好干净，小吏若非禁欲新衣，不得靠近左右，士大夫稍有不够整洁，常常容纳接待。与仲文好节相反，常因此被讥讽。遴选季布和仲论又颇受贿赂，用少府卿刘道熙为广州刺史，刘道熙到镇赠送白檀千车，常自己乘坐。有人告知文帝，文帝召见问道，刘道熙送卿小车，装饰很华丽，有这事吗？与仲文恐惧，起身谢罪。又与仲文请假回家，吏部令史钱泰、主客令史周伯奇到与仲文宅咨询公事。钱泰能弹琵琶，周伯奇善歌，与仲文坚持留宿。尚书制度，令史咨询公事不得留宿在外，即使八座命令也不许，被有司上奏。皇上对与仲文一向厚待，将宽恕他，召问尚书又仆射和尚之，详细陈述与仲文得失。上奏说，与仲文之事如山丘一般，若纵容不究，又如何为政？晋武帝不算明君，处理立宪之事，令士能奋发，化号被逮不清，废故多年，后来启用，只改任城门校尉而已。若说与仲文对国有诚心，不知具体何事，只能说与殷景仁不失旧好，与刘湛也不疏远。且殷景仁当时之事，岂可轻视？纵有微诚，又何足掩盖其恶？如今贾充功勋卓著，是晋朝重臣，虽事业不称，未闻有大罪，诸臣尽说，便即远出。陛下圣明，反更对此事迟疑。与仲文身上罪过已超过范晔，所缺只是一件谋逆之事而已，福愿身家三思。是以各种传闻广访可顾问之人，群下见陛下故欲以崇，恐怕不敢苦苦轻伤，顾问之日应宣示贤泽之意，若不如此，也当不便有所得失。当时与仲文自辩不熟悉台省制度，令史都说留宿在外并非闲事。帝认为小事不足伤害大臣，和尚之又陈述。 令使详细向仲文说明不能停留的理由，仲文完全不听从，并非不懂，只是故意强留罢了。虽是令使出言，却严重损害朝廷法度，也不能说是小事。谢惠的声望和实际不是当今之人能比的，一事出错就被免去侍中官职。王寻当时贤德，稍有失误，桓胤在春搜中的过错都只是以百姓身份领职，何况您违反法令呢？孔万嗣在左局任职，说仲文显贵重要，不同于其他尚书令，又说不吃不容，不能做孤公，敢说这样的话也是怪异的。文帝还是犹豫不决，让上知再次陈述意见。上知详细陈述仲文的过失，说臣思考张辽的话，关羽虽是兄弟，但曹公父子怎能不说，如今臣子忧虑国家的很少，臣在闭口不言，日月的光明或许会被遮蔽，然而不了解臣的人难道不会说臣有争强之心，我也因此感到怅然。臣与仲文交往都受到恩遇，不应再生厚此薄彼之心。太尉昨天对臣说，仲文有许多不可之处，不止一条，远近之人敬畏他，震动天下。仲文先前与刘德院关系极差，德院自己拿着很精致的琵琶送给他，关系便立刻融洽了。侍令胜父进献几百根木材帮助建造住宅，怕人知道就制作虚假的购买契券。刘道西屡次有所进献，几乎倾尽了南边供奉的一半。刘墉自称得到他的帮助，像父亲一样侍奉他，夏天送甘蔗，像刚从州里新砍的一样。国家的官吏运送柴草，在路上不停歇，看见别人有东西，很少有不索取的。听说刘尊考有木材，便去要木材，看见好的竹盘便又去要。选拔任用不公平，不能一一列举。太尉又说，仲文完全没有共同办事的体统，凡是有所选拔都是他个人的意思，只是让太尉知道罢了。关于余秀之任黄门侍郎，太尉没有正面应和，所以能停下来。太尉最近给仲文写信，想任用德院的儿子为州西曹，仲文却起奏任用为主簿，随即告诉德院以谢太尉，前后泄露机密，卖弄恩惠，哪里还有尽头，纵然不治罪也应当将他外放。自从裴刘寿刑罚以来，诸将效力百倍，今天的事实好坏可以查问，如果赫然发愤，明确法令，陛下就可以在宫中悠闲安卧，再没有事了。皇帝想将仲文外放为丹阳尹，又询问上知，回答说仲文犯罪负恩，陛下顾念旧恩，不忍心彻底依法处置，反而还要授予他京城长官的显赫职位，恐怕全心奉国的人从此会懈怠，贪狠放纵之人会日益猖獗。据臣所闻，天下议论仲文常常拖累日月，未见一点增辉，反而形成权势，这是老臣王雅的做法。古人说没有赏罚，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政事，陛下怎能做事损害皇家的尊严，被一个凡人迷惑。假使假意刘向再生，岂不会在盛世慷慨流涕。臣以前起奏犯业之事，当时也害怕触犯龙颜，但如果是心中所想，自然不能不说，所谓虽九死而不悔。臣认为仲文暂且外放，如果能改正，再只有声誉，回来也不难，这样既可烧明国法，大致平息四方的讥讽。如今他的罪过如山，而容刃不减，仲文如果再犯更大的罪，谁敢报告？也知道陛下不会采纳臣的话，所以只是臣不能克制自己的意见罢了。臣见刘伯龙对仲文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，说有人送张又续，对人说我虽得了一县，却欠钱30万，与仲远还是送到新陵，见捆绑着还没能脱手。荀万秋曾拜访仲文，遇到一个姓夏侯的客人，主人问有好牛吗，问有好马吗，又说没有，只有好驴。仲文便回答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客人出门就跟着去索取。刘道西说，仲文所举荐的人向道西索要嫁女的用具和祭祀器物，价值将近百万，还说不止这些。选令史张龙对臣说，也感叹他收受贿赂过分，说实际得到嫁女的铜炉4个人才能抬得动，细格不做的斗帐等物不可计数。在上书中令奴仆卖类酒谋取百石之力，这也是设立台阁以来没有的事，不知是否稍微让圣上听闻呢。皇帝于是批准了有关部门的奏请，免去仲文的官职，后来死在家中。 皇帝念及他往日的忠诚，追赠其元官。儿子宏远，宏远字世操，清正诚实，有世人声誉，在齐朝任江州长史。刺史陈显达起兵失败，在朱雀行被斩首，将要行刑时要帽子戴上，说子路劫因而死，我不能不戴帽子就死，对围观的人说，我不是贼，而是一兵，是替各位请命的。陈公太轻率行事，如果采纳我的话，天下或许可免于涂炭。宏远的儿子子耀14岁抱着父亲请求代死，于是两人都被杀。仲文的堂弟徽之官至御史中丞。徽之的儿子一任齐朝少陵王继事。一的儿子仲荣，仲荣字子仲，幼年丧父，被叔父永抚养。长大后谢绝人世，专心治学，昼夜手不释卷。起初任安西法曹行参军，永当时显贵，吏部尚书徐勉打算让永的儿子晏婴担任东宫属官。永流泪说，兄长的儿子幼年丧父，人才尚可，愿将晏婴的职位改授给他。徐勉答应了，改任仲荣为太子舍人，迁安成王主簿。当时平原刘俊也任辅佐，都因勤学被王礼遇。后来任永康、钱塘、武康县令，都没有政绩，多次被弹劾。很久以后受安成王中纪事，应当随府外出，皇太子因救恩设宴饯行，此时说孙生至阳道，五子朝歌县，魏若凡领举，置酒临华殿，同辈以此为荣。后来任尚书左丞，因审理案件不公正被免官。仲荣博学，年轻时享有盛名，但任性十久，喜欢威严高论，室友因此轻视他。只与王吉、谢己清情意相投，二人当时也不合时宜，于是相互追随，放纵酣饮，不拘品行。遇上太清之乱，在会稽游历时去世。仲荣抄录子书30卷，诸籍30卷，各家地理书20卷，列女传3卷，文集20卷，都流传于世。故称字宏伟，无俊无人，是晋朝司空顾和的曾孙。祖父顾履之，父亲顾谭，都任司徒左西曹院。顾琛谨慎诚实，不上浮华，从家中征召出任州从事、驸马都尉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库部郎。元嘉七年，文帝派到燕支经营黄河以南，大败，全部丢弃了兵器盔甲，武库因此空虚。文帝设宴，有归顺的人在座，皇上问顾琛库中还有多少兵器，顾琛假意回答说有10万人的兵器。旧制武库兵器秘密，不对外说多少，皇上既然发问，事后后悔失言。等顾琛假意回答，皇上非常满意。尚书等衙门有制度，八座以下门生随入的人各有差别，不能掺杂世人。顾琛因同宗人顾硕记名于尚书张茂度的门生中，而与顾硕同席坐。第二年因此被遣出，免去中正之职。凡尚书官大罪则免官，小罪则遣出，遣出者百日无人替代，允许回原职。顾琛后被彭城王义康邀请，再次补任司徒录史参军。15年出任义兴太守。起初义康请顾琛入府，想委以心腹，顾琛不能顺从刘湛，所以不久被排斥外放。19年调任东阳太守，想让顾琛防守彭城王义康，顾琛坚决推辞，违逆圣旨，被废黜回家多年。等到元兄弑君自立，分割会稽五郡设置州，以隋王刘旦为刺史，随即任命顾琛为会稽太守。刘旦起兵，加顾琛冠军将军。事情平定后，调任吴兴太守。孝建元年，任吴郡太守，因起义之功，封永兴县五等侯。大明元年，吴县令张凯因在母亲丧妻无礼被定罪，下廷尉。钱塘县令沈文秀审案有错误，因被弹劾。顾琛当众宣扬说，张凯被弹劾之初，我曾多次为他申辩。又说应当起奏留任沈文秀。孝武帝听后大怒，认为顾琛把恶名推给皇帝，免去其官。顾琛母亲年老，仍留在家中。顾琛和前西洋太守张牧都曾侍奉司空晋陵王刘旦，刘旦反叛，派门客陆延忍带着书信委任顾琛及其子弟官职。当时孝武帝因顾琛一向与刘旦结交，恐有二心，派人到吴郡太守王谭生那里 诛杀顾琛父子。恰逢陆延忍先到，顾琛等人立即将他抓住斩首，派两个儿子送陆延忍的首级报告朝廷。孝武帝所派诛杀顾琛的使者当天也到了，但顾琛得以免死。顾琛母亲孔氏当时100多岁，晋安帝隆安初年，琅琊王兴在吴中作乱，以女儿为贞烈将军，全部用女人为官署，以孔氏为司马。等到孙安作乱之后，东土饥荒，人吃人，孔氏散发家中粮食赈济乡里，救活的人很多，生下的孩子都以孔为名。顾琛仍任吴兴太守，第二年因郡中多人捡钱及盗铸钱币被免官，历任都官尚书。废帝即位，任吴郡太守。起初顾琛在景平年间任朝请，请假东归，傍晚至方山。当时商旅数十条船都停泊在岸边，有一人黑衣头巾执鞭驱赶，个传说顾吴郡的部队不久就到，应停泊此岸。于是各船都往东西散开。不久有一艘假装的船来到，随从很少，就停泊在原处。有人问顾吴郡什么时候到，船夫回答没有顾吴郡。又问什么船，说是顾朝请罢了。人们无不惊怪。顾琛暗中知道这是好征兆，于是发誓说如果得到郡守，应当在此立庙。至此果然任吴郡太守，于是在方山立庙，号称白马庙。明帝太史初年，与各地一同反叛，兵败，侍奉母亲逃奔会稽，朝廷军队到达后归降，后来任员外常侍、中散大夫。次子顾宝先，大明年间任尚书水部郎。先前顾琛被左丞寻万秋弹劾，等到宝先任郎官，万秋仍在职，宝先自己陈说不上任。孝武帝下诏说，纠正违背和怠慢之事是县司的职责，如果不公正，自然应当改正。但近来弹劾不论轻重，就导致私人断绝交往，这种风气不能助长，主管者要严厉条例。先前宋氏江东显贵的人会稽孔季公子林福、吴兴丘深之和顾琛无因不变。丘深之字思玄，吴兴乌城人，官至侍中、都官尚书，在太常任上去世。顾季之，字伟人，吴郡无人。高祖顾谦，字公让，是晋朝平原内史陆基的姐夫。祖父顾崇，任大司农。父亲顾黄老，任司徒左西曹院。顾季之任谢惠的卫军参军，谢惠喜爱他的雅正朴素，身家知遇厚待，历任尚书都官郎。殷景仁与刘湛矛盾显露，顾季之不想与殷景仁长久接触，于是以脚病为由辞职归家，每夜常在床上活动脚，家人私下感到奇怪，却不知其意。等到义康被废黜流放，朝廷中多人遭祸，顾季之竟得免祸。后来任山阴令，山阴是大县，有3万户，前后官长日夜不得休息，事情还是办不好。顾季之以简约处理繁杂，县中得以无事。白天垂帘，门阶寂静，自宋氏任山阴县令以来，正是简便而治理得当，没有人能超过他。后来任尚书吏部郎，曾在文帝作中谈论江东人物，提到顾荣，袁叔对顾季之说，你们南方人怯懦，岂能做贼。顾季之正色说，你竟以忠义来嘲笑人。袁叔面有愧色。孝建年间任襄州刺史，以政绩著称。大明元年被征召任守度支尚书，转吏部尚书。当时沛郡襄县唐赐到邻村彭家饮酒，回来后得病，吐出蛊虫20多只。唐赐的妻子张氏遵从唐赐临终的话，死后亲自剖开其腹部，五脏都已弥碎。郡县认为张氏忍心剖尸，唐赐的儿子唐父又不禁止。论妻伤夫，处5年刑，子不孝，母与子一起弃世，都不符合法律条例。三公郎刘协建议，唐赐之妻痛心往事，遵循遗言，儿子见识不足，理解道理，考察事实，推究本心，并非出于忍心加害，应该予以哀怜。顾季之建议，作为妻子而施行残忍酷刑，不应去意通融小情，认为唐父不孝，张氏同属不道，诏令依从顾季之的建议。后来担任吴郡太守，宠臣戴法兴权势超过君主，但顾季之从未因此屈意奉承。左光禄大夫蔡兴宗与顾季之交好，嫌他风骨气节过于严峻。顾季之说， 心脾有句话：“孙子，刘凤不过是不让我当三公罢了。”后来他在襄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简子。顾季之家中和睦，受到州郡敬重。他的儿子顾绰私人财产非常丰厚，乡里士人百姓大多欠他债务，顾季之禁止他放债，却未能制止。等到后来顾季之担任吴郡太守，又使顾绰交出一大箱借据，全部烧掉，并宣告远近乡里都不需要偿还。顾绰懊恼叹息了一整天。顾季之常认为命运有定数，不是人的智力和能力所能改变的，只因恭敬自守，遵循天道，听任命运。而愚昧的人不明白，妄想侥幸获利，白白亏损了正道，并不影响得失。于是按照这个意思，命弟子顾愿撰写定命论。顾愿字子公，父亲顾深之曾任散骑侍郎。顾愿喜爱学习，有才华辞藻，最后担任太子舍人。顾季之的孙子是顾献之。顾献之字世思，生性尤其清廉正直。南朝宋元徽年间任健康县令，当时有偷牛的人与牛主人争牛，各自声称是自己的牛，两家证据相当，前后几任县令都无法判决。顾献之到任后复核了案情，就下令解开牛绳任他自己走，牛径直回到原主人宅中，偷牛人才低头认罪，当时人称他为神明。至于权贵请托，官吏贪婪残暴，他都依法公正处理，毫无阿谀放纵。他生性清简，勤勉努力，为政很得人心，所以京城里饮酒的人把纯美的好酒称为顾健康，意思是说他清纯而且甘美。他在南齐任职为衡阳内史。此前郡内连年瘟疫，死亡的人超过一半，棺材尤其昂贵，死者都用苇席包裹丢弃在路旁。顾献之一到任，就分别告知所属各县寻找死者的亲属，让他们全部殡葬。那些家人已灭绝的，顾献之拿出自己的俸禄让管家负责料理埋葬。当地又有风俗，山里有病的人就说是死去的先人作祸，都打开坟墓，剖开棺材，用水洗刷枯骨，名叫除祟。顾献之晓谕百姓，为他们陈述生死的区别，事情并不由此引起，风俗于是改变。当时刺史王焕刚到任，只有衡阳郡没有诉讼案件，于是感叹说，顾衡阳的教化达到极点了，如果九郡都这样，我还要做什么事呢？后来担任东中郎长史，代理会稽郡事务。山阴人吕文度受齐武帝宠幸，在余姚修建府邸，颇为横行不法。顾献之到郡，当天就撤除了他的府邸。吕文度后来回乡安葬，郡县官员争相前去吊唁，顾献之却不与他往来。吕文度深恨他，但最终也不能伤害他。当时西陵戍主杜元义因吴兴郡年成欠收，会稽郡丰收，商旅往来比往年多一倍。西陵牛带的税收官定税额每天3500钱，请求增加到一倍，算来一年可增收100000钱。濮阳、南北京及刘浦四个带请求由官府管理，带领一年再定额外再增收大约400多万钱。齐武帝把奏章交给会稽郡，让讨论得失。顾献之建议说，考察当初设立牛带并非只为征收租税来获利，而是因为风涛险急，人力不及，用来帮助渡济以利民众。既然公司都乐意，所以缴纳费用没有怨言。京师附近的渡船收费就是例证。但后来的监领官员各求己功，有的禁绝其他道路，互相制造事端，凡此种种不经过带不劳烦牛的情况都详细上报，得到批复停止额外10条征收，从此喧闹诉讼才得以暂时平息。查吴兴郡连年欠收，今年尤其饥荒，前往丰收之地实在是因为饥饿所迫，就有定额刚刚减少，尚未考虑增加，现在要额外加倍，用什么方法来征收？皇上连续隐痛，发放仓库粮食，减免赋税调役，而杜元义幸灾乐祸，追求利益，重新加重困苦灾难，为人不仁，古今共愤。况且近来看到增加税额设置集市的情况，前后相连，不仅新增加的部分没有盈余，连就有定额都有亏损。我担心杜元义现在的请求也会如此，如果事实与所说的话不符，恐怕会受到谴责，于是便千方百计侵害百姓，为公家招致怨恨。他所想提拔的心腹也不过是衣冠禽兽罢了。尚书说，与其有聚敛之臣， 命有盗臣。是说盗窃公家造成的损失较小，聚敛民财造成的危害更大。然而，担任这项职务的人应当选拔廉洁公平之人，这样就不会对人民造成危害。我又认为，所谓便宜，是指对公家方便，对人民适宜。我私下见到进来谈论便宜的人，并不能在人力之外，利用天时地利，大多是当前对人民不适宜，将来对公家也不方便，名实相反，有违正体。凡是此类情况，确实应该深加考察。山阴一县课税户有20000，其中家财不满3000钱的几乎占了一半，再扣又扣，仍然剩下1/3。有家财的大多是世人享受免除赋役，那些最贫困的都是一无所藏的路户一人，3户5户隶属于官府，大概也是命运决定，各种输掉又总是常态。近来各局检校从头到尾接连不断，横加牵连拖累的也不少。一人被拘捕，10人被迫追。一处事端刚刚萌芽，千万祸害交相出现。养蚕的是荒废，农业也废弛，低价雇佣而高利借贷，应付公家，赡养家庭，日不暇给，想要不做坏事，怎么可能呢？连死都不怕，何况刑罚？连自身都不爱惜，何况妻子儿女？因此，以前检查还未穷尽，后边技巧又滋生，法网虽然严峻，仍然不能改过。我私下寻思，人们的虚伪实在由于宋末战事频繁兴起，赋役繁重，不堪辛苦，奇巧之术更能获益，积习成长，于是迷途忘返。天下之大，百姓之多，心思各不相同，难以一下子澄清。教化应该循序渐进，不可急于求成。确实要存心不扰民，容忍缺点污点，务必宽简，就会逐渐归于淳朴。又接到拣选符牒，前后累计上千，符纸既已严厉，不敢暗中信从。县里拣选宋郡，郡里拣选呈送使节，各种奇怪形状，千变万化。听闻的人不经意，亲眼见到的人确实足以伤怀惊骇。加上亲属邻里，流离道路，时事逐渐困穷，事情尚未停止，那些世人妇女更难安身。不拣选则怀疑其中有巧诈，想拣选又不知如何安顿。我认为这一条应该委托县里保障，抓住纲领，略去细微末节，即使有所遗漏，也不会超出范围，使那些久病沉疴的人重新承受再生之恩。另外，永兴、诸暨二县遭受唐禹之的侵扰，公司都化为灰烬，更加严重，倘若遇到水旱灾害，实在难以想象。俗谚说，会稽打鼓送序，无心不担令史。会稽就称肥沃之地，如今尚且如此，无心本是贫瘠之地，情况可想而知。沿袭旧弊，确实应该改革。齐武帝全部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从此固县之因方正耿直被知遇，升任南中郎巴陵王长史，负责南兖州、南豫州事务。典谦前来请示事务，他从不给他们好脸色，行事完全遵循法令制度。当时司徒晋陵王在宣城、临城、定陵三县交界设置屯田，封锁方圆数百里的山林湖泽，禁止百姓砍柴采集。顾县之坚决陈说不可以，言辞非常恳切耿直。晋陵王说，如果没有您，我无法听到这样的善言，立即下令撤销屯田禁令。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兼尚书吏部郎中。南朝宋时，他的祖父顾继之曾任吏部，在庭院中种下家树，对别人说，我是违宪之种的。到这时，顾宪之果然担任此职。永元年间任豫章内史，在任期间清简为政，务求宽厚惠民。有一位贞洁妇人万熙，年少守寡无子，侍奉公婆尤其孝顺，父母想强迫他改嫁，他誓死不从。顾宪之赐给他一束帛，表彰他的节义。梁武帝平定建业，任扬州牧，征召顾宪之为别驾从事使，等他到达时，梁武帝已接受禅让。顾宪之的风湿病逐渐加重，于是请求回吴郡，朝廷加授他为太中大夫。顾宪之虽然多次担任郡守，家中却没有积蓄，等到回家住进陋室，不免挨饿受冻。天监八年，在家中去世，临终前写下一命告诫儿子说，出生入死，道理如同昼夜，生时既不知从何而来，死时又怎知往何处去。严陵季子说过， 精气上升归于天，骨肉下降归于地，魂气则无所不在。确实是有道理的。虽然渺茫难以验证，但终究不是虚妄。百年之期，快如白驹过隙。我现在预先写下临终制度，我闭眼之后，你们都要遵照执行，不要违背我的意愿。庄周、旦台灭明是通达生命的人。王孙裸葬，杨王孙是安节俭，是矫正世俗的人。我上达不到达官，退不能矫正世俗。常认为中都之治合乎情理，衣服足以覆盖身体，表示不为礼制。棺材足以容纳衣服，足以遮蔽臭味。入棺之物一概不虚，用准车装载，盖上粗布，使别人不厌恶罢了。汉明帝以天子之尊，还只用雨水、干肉、干粮祭祀。范史云是烈士中的高尚之人，也用冷水干饭祭奠。何况我这样卑下平庸的人，怎能不节制侍中呢？丧事宁可哀戚，这自然是亲亲之情。礼制宁可节俭，这大概可以随我心意。不必长期设置灵筵，可以只设香灯，使致哀的人有所平依罢了。每月初一、十五、祭日、祥祭，可以临时安放小床，暂设几席，只供素菜，不要用牲畜。四时祭祀之礼，贵贱都不能废除，但备办物品难以周全，往往导致疏忽怠慢。祭祀祖先自有旧典，不可有缺。从我开始，只用蔬菜食物和应季水果，不要和上代相同，让子孙四时不忘亲人罢了。孔子说，即使是菜根瓜祭，也必恭敬。本来重视的是诚敬，哪里是要求完备物品呢？顾宪之所著诗《复明赞》以及《衡阳郡记》共数十篇。史论曰，古人说利令智昏，利害相亲，实在太厉害了。刘湛的见识才能确实包含巾帼之略，岂知弟弟变为臣下，则君臣之道就变了；兄长变为君主，则兄弟之义就不同了。而心怀欺诈，苟相重越，与那些持长戟而犯上作乱的人有什么不同呢？从前化缘战败是因为阳庚而招祸，再看雨月也是因为俄制而招致祸端。前侯之怨与此相类，刘登之因祸得福，祸福以福无常，则是因为殉才之过。故称在吴郡，征兆见于出世。顾季之的清廉事迹见于晚年。顾宪之治理正事，所到之处被人称美，历经三个朝代，德行始终如一，求之于古人也未必容易遇到。看他所留下的遗命，可谓有始有终的人了。